弟兄姊妹们平安哈！我看过了，我电脑上面记载呢。我想上一次来到当中已经是大概还不够一年吧，一年的时间了，好像很久没见了，是吧？那自从我安息年过后呢，我就回到教会在里面服事，所以很少出外去其他教会去讲道。但安息年那一年呢，肯定很多机会来这里归教会，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就是约瑟的，从约瑟的一生来看看神救赎的计划。因为过去上两三个月呢，我们教会也是看约瑟的生平，他的一生。我相信呢，在看这个过程当中，神呢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在约瑟的这个人生当中呢，给我们很多能够学习到的功课。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创世纪最后的一章，也是讲到约瑟最后的人生的一部分，他走到人生的终结，结束了他人生的这一生人。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很快的看一看约瑟他一生在当中呢，如何看到神的计划去实现出来。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透过过去你启发你启示给你的子民，今天你仍然是说话的神，你仍然是活着的神，你仍然在我们当中，你向我们说话的神，求圣灵带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中。求你的话语今天也向我们个别来说话，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给大家看一幅图画吧。哎，这是刚才的。好，这幅图片大家可能都认出来了，出埃及哈。可能大家也记得，肯定也看过一些电影一些书本讲到这个很震撼人的这个事件，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很多的电影的题材很多书本，很多的动画都喜欢用这个电影，就用这个题目来做一个题材。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为什么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呢？那神不是已经应许了吗？给摩西，给亚伯拉罕，就是这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他会出埃及的呢？今天呢，我们看这个人物约瑟，就是整个事情的关键。那我们看看，对。看看呢，先看看这个地图哈，如何开始的呢？就是有一天神呼召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就是从乌尔这个地方，右下角这里，亚伯拉罕，神呼召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你的老家，我要吩咐你去一个地方，也没告诉他要去哪儿。”神就叫他启程，那亚伯拉罕就启发了，到了哈兰那边，又向南。西南来到迦南这个地方。那长话短说，你看创世纪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故事的过程。那亚伯拉罕在那边就定居下来。那亚伯拉罕也很神奇的神迹的生了一个孩子，儿子叫以撒。这儿子呢后来也生了雅各。雅各呢有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其中一个他非常疼爱的就是约瑟，约瑟是他第11个儿子，11个。那这11个儿子，约瑟后来就到了埃及，在埃及呢也当了首相，所以雅各就一家人就搬过来，到了埃及地居住，然后约瑟就死在埃及，好像刚才我们看的经文，对吧？那我把它浓缩了一点，所以用1-2分钟把它浓缩了。那埃及，他约瑟就死在埃及地。那过了大概400年呢， 从那时候开始呢，神就兴起了摩西，摩西就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过了400年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没那么好的生活了，以色列人受到欺负，做苦工，做奴隶，而且呢，甚至那时候的那个法老王甚至要把2岁以下的以色列人的婴孩都把他杀掉，因为怕以色列人慢慢兴起来变成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民族。所以神就兴起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回到迦南地。那我们今天的焦点呢，是看约瑟。有谁听过约瑟的故事？听过吗？ Joseph， 哇，很多。我相信刚才看那些图片，你记得，你看过这个歌剧吗？这个 musical Joseph and the Magical Technicolor Coat Dream Coat， 这个歌剧已经流行了很多年了，而且呢，它也有不少的歌剧啊、音乐啊，各方面都有，书本也不少，你知道哈，儿童的书本、动画都有讲到约瑟这个故事。可能有些人以为啊，只是一个传说吧，不是啊，原来是真实的。约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那谁是约瑟呢？可能方便有一些人可能刚才没有举手，或者太害羞了不举手的。那我简单用5分钟吧，讲一讲约瑟他的一生人，他是从哪儿来，他是谁。那刚才已经讲过了，从亚伯拉罕讲到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但是呢，约瑟是谁呢？刚才说了，他是雅各的儿子，他也是雅各第11个儿子。你可以说约瑟是一个天之骄子，因为约瑟呢从小就被他父亲宠爱。当然他也有原因的，因为雅各是这个约瑟是雅各最爱的妻子叫拉结所生的儿子，所以呢雅各特别宠爱约瑟，导致呢他哥哥们就妒忌他，他10个哥哥非常不喜欢他，很恨他，甚至要陷害他，杀掉他。所以有一天当约瑟去探他哥哥的时候，他们就合伙计划怎么样把他干掉，就把他丢在那个井里面，那个井是干的。后来又良心上又过不去，就把他卖了，看到一些商人经过就把他卖给那些商人，就做奴隶。这里看到他10个哥哥的名字都在上面，可能你特别留意的就是第一个老大是叫吕便，然后老四犹大，待会儿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名字特别重要的。那时候他们就把约瑟从井里面拉上来，卖给这些路过的以实玛利人，他们是去埃及那边做生意的。虽然约瑟苦苦的哀求那些哥哥们，你这个发梦的人，你这个被父亲所宠爱的，你有今天了，好的，卖给他，让他带走吧。然后约瑟就被卖到埃及地去做奴隶。那时候有一个主人叫波提法，就把他买了，在家里面做他的仆人。那波提法对他很不错，他因为约瑟特别能干，他也得到这个主人的喜好喜爱，所以呢，波提法就派约瑟去管理他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除了他的老婆以外，他非常看重约瑟，所以约瑟呢就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波提法家里面的管家了，因为波提法很看重他。当然波提法的妻子他的祖母也很看重他，因为波提法的祖母呢非常喜爱他，这个又年轻又英俊，哇，特别的年轻人。圣经第创世纪39章这里说呢，约瑟的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勾引他。 但是失败了，约瑟并没有就范，导致呢这个祖母就失败了之后就恼羞成怒，反过来诬告约瑟说，你看你看这个仆人来侵犯我，以致呢当波提法听见了之后肯定很发怒了，把他扔到监牢里面去。约瑟因此从一个奴隶成为管家，现在又坐牢的奴隶。这位坐在监牢里面，虽然他坐在里面他没有放弃，因为他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恩赐，就是他能够解梦，这是很特别的。刚好在监牢里面遇到了就是这个法老王的酒政，很高级的官员啊，他也在监牢里面，约瑟帮他解梦了，成功了。后来约瑟也帮法老王去解梦了，也成功了。所以一夜之间呢，法老就提升了约瑟成为整个埃及地的宰相。所以一夜之间约瑟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那究竟法老王发的是什么梦呢？原来法老发了一个梦，就是有这些肥牛，又有气质很瘦的牛，很多这些他不了解，约瑟替他解了这个梦。这个梦就是说埃及地将来就会有七年的丰收，然后跟着七年就会有饥荒。所以呢，他跟法老说，你要封一个能干的人来帮你管理这个国家，好让这七年的丰收储蓄好足够的粮食来面对七年的荒年。所以在这个法老王说，还有谁比你更聪明呢？你可以把我帮我的梦解释清楚的。所以就把约瑟封为全埃及地的首相。那过了好几年了，七年丰收，然后七年的饥荒到了。在第二年的时候，那个饥荒蔓延到迦南地，就是约瑟的老家，也是他爸爸住的地方，哥哥们住的地方，那边也是遇到饥荒。所以雅各就吩咐他十个儿子，你们去埃及地吧，去那边涤粮吧，因为在那边他们好像有很多粮食啊。所以呢，十个哥哥就来到埃及地了，然后约瑟一看就认得出他们，当然他们认不出约瑟，因为约瑟是坐在那个座位，好像一个宝座这样的，他是宰相啊。但是约瑟就跟十个哥哥相认了，十个哥哥就和爸爸一共七十人就浩浩荡荡的移民了，他们就从迦南地移民到埃及。而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是创世纪最后的一章了，就是约瑟他一生人的最后的一部分大结局。创世纪五十章也是创世纪最后的一章。好，大家希望有对约瑟一生人有一个概念了，对吧？那我们今天的焦点是在约瑟，而不是在雅各。我们先看刚才读的经文，五十章第十四节。好，我们一起念好吗？约瑟埋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他的众弟兄以及所有与他一起去埋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地去了。这里说雅各移民到了埃及，然后他年终了，他百年归老，然后死了之后他们就把他的遗体带回去迦南地，他的老家，在那边安葬了。所有的兄弟家人孩子子子孙孙都一起回去安葬了之后，这一节圣经说他们都回埃及去了。那听起来应该完满的结束了，对吧？他们一定是一团和气，兄弟之间和和气气的彼此相爱，所以呢创世纪应该来到第十四节就应该结束了，没什么好说了，对吗？不对，因为原来还有后面的一些小插曲呢。我们看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约瑟的哥哥们看见父亲死了，就说， 或者就是要报复我们从前向他所做的。这里说什么呢？爸爸死了，应该大家回去继续生活吧。但是呢，哥哥们有一些焦虑在里面，因为他们心里面有一些内疚。他们怕的是什么呢？原来这里代表了什么？代表这20多年来，他们这些10个哥哥呢，还活在那个罪疚感的里面。他们犯的错，他们常常还记得。你看到这一节经文怎么说？他们这些哥哥们，或者呢，约瑟仍然会怀恨着我们呢。其实他们应该很高兴啊，因为他们以为约瑟已经死了，20多年没有音讯全无，什么都没有他的消息。约瑟肯定死了，他干不了活，干奴隶肯定干死了，所以他没消息。突然间看见约瑟，应该高兴呢，还是应该害怕？如果你是他其中一个哥哥，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开始可能很高兴，哎呀，这个小弟弟仍然活着。但是再想一想，15节这里，如果他还活着，他应该还记得是谁把他卖去的吧？是谁把他扔到井里面去，想把他弄死的吧？他们这种内疚、罪疚感在心里面20多年，你看这里他们说什么？怀恨我们，报复我们，因为做什么？我们向他所做的一切的恶事，他们没有忘记。他们应该很清楚记得当年他们是怎样对待约瑟的，想把他弄死，最后还是老大吕便说不要这样做，因为他是我们的亲骨肉啊，是我们的手足啊，是我们的亲弟弟啊。所以他们就决定好好好，不把他弄死，那把他卖了吧。所以就卖了给一些商人。虽然约瑟当时苦苦的哀求他们，不要把我放下来，不要把我卖出去，哥哥们，哎，把他带走，算了，忍着那么他们的良心，虽然苦苦的哀求，还是把他卖了。而这种的内疚感，这种的罪疚感，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其实约瑟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看回去5章之前的5章，约瑟他的感受是什么？当时约瑟认得出他10个哥哥来买粮食的，他相认了，跟哥哥说是我呀，你是谁啊？你是宰相啊？他们俯伏在地啊，不敢看他。最后还是约瑟说，你们来站起来，你们看，是我约瑟，他们才认得出来。然后约瑟怎么跟他们说？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而自忧自责，这原是神差派我来到这里的，神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到这里，为要保全生命性命的。这样看来，差派我来这里的不是你们，而是神。你看约瑟当他回想到他人生的时候，他已经看得很清楚。当然这20多年来不容易过，对吧？做奴隶，做监牢。但是他回想的时候，回顾看的时候，他看到原来是神，原来是神的工作，先把他派来埃及地，他做了首相，能够保全整个家庭所有的家人的性命。但是要留意哦，虽然哥哥们有内疚、有自责、有忧伤，但这不等于他们是悔改，也不等于他们认错求饶，对吧？直到有一天他们愿意认错悔改求饶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完全的从这个内疚感里面释放出来。就是看第17节，这里就是哥哥们 像约瑟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现在求你饶恕你父亲之神的众仆人的过犯。这里是哥哥们向约瑟说的话，求你饶恕，求你饶恕，我们只不过是你的仆人。但是我们听听约瑟怎么样回应他们。约瑟说，不要害怕，我怎么能代替神呢？原来约瑟老早已经原谅他们了，没有计较他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因为他看到的是一幅更大更阔的图画，是神在整个计划里面要成就的事情。约瑟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怎么能代替神呢？我希望能够从约瑟这一个片段里面，他的一生人当中学习到的一些的功课。我们从三方面看吧。首先呢，约瑟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我们知道约瑟经历过很多人生的低谷，也有人生的高峰，对吧？他在低谷在高峰，他都是心向着神。说有吗？怎么知道呢？我们看看这些经文，39章第9节，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当他的祖母来勾引他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说，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呢？得罪我的主人波提法。哎，不对啊，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什么？得罪神呢？肯定也是对的。如果他说，我怎么能做这事，你是他的老婆，我不能得罪波提法，他是我的老板，这也是合理的，对吧？但是他首先想到的是谁呢？神啊，我怎么可能得罪神？神常常是在他面前的。他去见法老的时候，因为他懂得去怎么样去解梦，法老听说了，就召他来，从监牢里面出来见法老。你看，你从监狱里面去见一个全国最高的法老王，你应该说什么话？法老看见约瑟，跟他说，我听人说你听了梦就能够解，对吧？那你是约瑟，你怎么样回答？哎，当然，你找对了，我是很棒的，我什么梦都可以解，你放马过来，我一定可以帮。哎，不对啊，他不是这样说啊，他说解梦吗？这不在乎我，意思说法老我不行。你不行，你来这里干嘛？原来你不能解梦呢，回去做监牢吧，对吧？你不能这样说话的，你见这个 CEO 啊，你来找工作啊，你要放出来，你要得自由啊，你要说几句好话吧。他没有，他很谦卑，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神。这不在乎我，法老王。跟着他很快就说，神是在乎神，神能够回答你的梦，不是我。约瑟很清楚知道，他这些恩赐是神赋予他的，不是他与生俱有的。刚才他跟哥哥们说的话，哥哥们很害怕，他跟他们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的，差我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你看到吗？约瑟把神常常的放在他面前。所以无论约瑟遇到人生的低谷，人生的高峰，约瑟的心向着神，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可能很多人也经过很多人生的低谷，对吧？也可能有机会，也有我们那个高光的时刻。但对约瑟来说，无论在最低的最高的，神是在他心里面，在他前面。第二呢，你的心态是决定你的深度，你属灵的深度。你的态度决定你的深度。你知道在世界上我们有很多事情你不能够做决定的， 也不能 自主的，你没有选择的，对吧？你的环境你没有选择，你父母你不能选择，你去看医生，医生的报告你不能选择，你不能跟他说我不喜欢这个报告，你写另外一个报告给，没有，你的验血的报告就是这个报告，你的智商，你的情商，你出生的地方，你出生的日期没有选择，你的文化没有选择，甚至坐在你旁边的这位弟兄姊妹你都不能选择，是神选的，是神拣选了他，神拣选了他，不是你选的。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够选择，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选择，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一切。刚才所说的医生的报告，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姊妹，教会里的，外面的，你自己的，出生的地方，你都可以持有选择不同的态度。在约瑟的人生当中，你看到刚才说了，他在低谷在高峰的时候，因为他认识神，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也常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也不能屈。这就是在约瑟的生命当中你可以看见，虽然他不是中国人，但是他的表现也有这方面的那种的性情。我们看看约瑟是怎么样选择的。首先他在监牢里面，很容易一个人在监牢的时候是很容易自暴自弃的，对吧？他已经被各个出卖了，已经够惨了，现在卖到来这个波提法，本来也挺看重他的，竟然又被祖母陷害，扔到监牢里面去。你看，我已经做奴隶了，已经够惨了，现在还要坐牢的奴隶，不是更惨吗？反正死就死了，没有什么好生活生存下去的原因。但是约瑟不是这样的，他很积极的，你知道他在监牢里面他很勤劳的，甚至那个监狱长也看中他，就好像波提法一样，他把约瑟招来说，我派你管理我的监狱，管理这里所有的囚犯，你看这种的信任是多高。他是一个囚犯，竟然被那个监狱长派他去管理其他的囚犯，这是 不小啊，这件事情。他的态度就是永远是积极的，在监牢里面我还是踏踏实实的做神的仆人。你看 他被祖母诱惑的时候，引诱他的时候，他头也不回就快快的跑了，我不能做这事得罪神。他应该很容易啊，说反正我也是一个奴隶，反正我也是没有什么出息了，在这个埃及地也不能够做什么大事，反正就快活一点吧，哎呀，祖母对我这么好，我就就范吧，跟他一起快活吧，反正死就死了，反正我也没什么意义做人了。但是呢，他仍然坚持他的原则。你知道很多时候最考验我们的就是在我们的人生低谷，或者在我们人生高峰的时刻，往往就是考验我们的品格，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的信仰，考验我们的信仰有多么的认真。所以你的态度决定你属灵的深度。还有啊，当约瑟遇见他哥哥的时候，他怎么对待他的哥哥们？约瑟选择以仁慈代替报复，面对这些仇恨，过去哥哥对他的那种不良的对待，很恶待他，但是当约瑟遇见他的时候怎么说呢？他以仁慈代替报复两次啊。约瑟肯定他哥哥们，约瑟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怎么代替神呢？有一次他又说，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 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存。现在你们不要害怕，第二次说了，不要害怕，我必供养你，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于是约瑟用仁慈的话去安慰他们。这就是约瑟选择，他没有选择以恶报恶，他没有选择去报仇。红色的字是哥哥们做的，蓝色的字就是约瑟的回应。想起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不要害怕，约瑟说，我必供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可能有当中我们可能也有人 会问的，那如果对方伤害了我，但他没有悔改啊，他没有求饶啊，那我是不是也要饶恕他呢，原谅他呢？这是很不容易回答的一个问题，对吧？特别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有人很深的伤害我们，能够原谅他吗？即便他来向我求饶，我也未必能够原谅他，更何况他没有悔改，他也没有悔意，我更加不愿意去原谅他。这个问题真的不容易。约瑟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给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回答，答案是应该的。哦，应该的，你肯定没有试过被人伤害吧。我说这句话不是因为没有被伤害，没有被伤害，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这样做的。你记得他在十字架上他讲了七句话，十字架上其中一句是说什么呢？他在十字架上，父啊，赦免他们，就是那些兵丁啊，罗马的兵丁，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晓得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嘲笑讽刺，你是神的儿子，你救自己吧。他们用钉钉他的手，用刺来刺伤他。但是耶稣说什么呢？他们没有悔改啊，你知道吗？这些兵丁没有悔改，但是耶稣还是父啊，饶恕他们，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看在约瑟的心里面也是一样的，他心里面已经原谅了哥哥，哥哥还没有出现之前，他已经原谅了他们。你看，你试想一想，约瑟如果他一直心里面都有报复的心，他被卖的时候，他坐在那些骆驼上，心里面已经想好了，我只要有一天我有机会，我一定要把他们十个干掉，我一定要报仇，一定要报仇雪恨。我告诉你，老早在创世纪四十二章，肯定不会到五十章，四十二章已经结束了，因为那一章第七节说，约瑟看见了哥哥们来到埃及地来买粮食啊，哥哥们认不出那是约瑟，当然认不出，他穿着那个黄那个很高贵的袍子，他是宰相，哥哥们俯伏在地也不敢抬头看他，但是约瑟认得出这十个哥哥。如果他怀恨在心，这些哥哥你化妆什么办法我都认出来，因为我朝思暮想就是要报仇，我就是要报仇雪恨。四十二章第七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所以约瑟说，你们的死期到了，今天你们就要人头落地，来人。应该是这样对吧？不是啊，这是我们看的那些古装戏里面说的那些桥段啊，这些剧本啊，我已经等了这个报仇的机会22年了，但是没有。约瑟原谅哥哥们，老早已经原谅他们。如果一个人常常存着报复的心， 苦读的心，其实对我们也不健康的，对吧？你说我不能啊，那个人也没有来求饶，也没有后悔，我怎么能够去饶恕他呢？如果你继续把这些恨、这些苦毒藏在心里面的，死的是你自己，对吧？好像我听过一个牧师说一句话非常好，他说一个怀毒怀恨的人，一个想报复有苦毒的人，就好像他自己喝了一瓶毒药，然后就想你的敌人死，会吗？最后死的是谁呢？他还在享乐呢，你自己死了，被你自己的苦毒、你自己的报复毒死了。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够选择，不能够控制，但是你可以选择你用什么态度去回应约瑟，用对的态度回应他过去20多年经历的所有的苦，所有的人生的低谷。所以你的态度决定你属灵的深度。最后呢，就是人生的一个小插曲呢，你可能会问我，你说哎呀，约瑟不一样啊，他不同，他不是像我可不是约瑟呢，他很重要啊，你看他做了宰相，他把整家人的一家人都救回来，他本来在迦南地要被饥荒啊那边饿死了，但是约瑟就把他一家人都救回来，拯救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他们的祖先。我可不是，我不是约瑟，我干不了这些大事。但是你知道吗，在神的救祸这个拯救的计划当中呢，这个大的图画当中呢，约瑟只不过是一个配角，他不是主角。你以为他是主要的人物吗？不是啊。你看看刚才提到了亚伯拉罕，神开始的呼召是从亚伯拉罕，他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10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是约瑟，但是约瑟不在家谱里面。圣经讲到的是犹大，刚才我说的第4个儿子，老四，神选的是犹大。从犹大过了几百年了，犹大后来有他的后裔生了波阿斯，波阿斯和路德结婚，生了俄比德，俄比德生了耶西，耶西生了谁呢？大卫王，这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很尊敬的大卫王。你记得有一次耶稣走在路上的时候，一个瞎子喊着叫什么呢？他要得到医治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哎，这里全都是大卫的子孙啊，但是耶稣特别是大卫的子孙。然后又过了几百年，有另外一个叫约瑟，这是新约里面的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就是耶稣基督的父母。这就是整个耶稣的家谱啊，没有提到约瑟啊。哦，你说约瑟他很重要啊，没有提到约瑟。那肯定你问，你想说什么呢？我想说的是，约瑟扮演的虽然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只不过是一个配角，他不是主角。约瑟不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即便他非常的重要，他不在整个救赎计划里面的一个人物，他不是，他只是一个小插曲，很重要。要不是约瑟做了宰相，可能犹大就饿死了，对吧？那就没有犹大的后裔，也没有犹大支派，也根本就没有大卫王，这很重要啊。但是约瑟不在里面。我想说的是，神在我们的身上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你要扮演的可能不是大卫王，只有一个大卫王，你可能扮演的不是所罗门王，也不是亚伯拉罕，这些大人物。你说我可能是一个小兵，我干的很小的事情，对了，这就是神要拣选的，因为这 我们当中很多都是月色，整个计划里面没有份的。但是其实神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是有份的，因为我们不是偶然的出现。问题是我们知道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吗？看看约瑟最后的一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26节，约瑟死了，110岁就死了。这是创世纪50章最后的一句话，约瑟死了。你会不会觉得似乎轻描淡写了吧？约瑟这个这么重要的人物就用4个字，约瑟死了，终结了他的一生，好像太过马虎了吧？当然不是。你知道对约瑟来说，他知道他已经完成了神给他的工作，他完成了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即便他不是耶稣的家谱里面的一个人，但是他会继续神的计划会继续的下去。你看看之前那一节2节24节是怎么说的，约瑟已经年老了，他知道他时日不多，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我快要死了，但神必定眷顾你们。这是约瑟的一个预言啊，他会领你们从这地，就是埃及地，到他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去的。约瑟在临终之前他已经预言了将来这个埃及地不是你们住的地方，神的应许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要把你们带去迦南地，这才是神要你们去的地方。神的应许约瑟没看见，过了几天他就死了。400年后神就呼召了摩西，完成了带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回到迦南地，摩西跟着就是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回去了。神的计划一步一步的成就，1300年过后了，在一个平静的晚上，一个婴孩诞生了，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刚才说的大卫的子孙耶稣诞生了。神的计划再次的实践了，耶稣出生了，30年过后了，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3天之后他复活了，神的计划完全了，成就了。今天我们就是看到神整个计划，拯救的计划完全的完成了。然而今天神仍然在拯救人，那你知道你的角色是什么吗？你看见神在这个拯救计划当中你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你可能想，哎，没想这么大，我来英国只是想退休罢了，我觉得这里也挺不错的，这里的气候除了这几天挺热啊，看来也是挺不错的哈。我只想啊，我孩子能够有一些更好的教育，我想他们读一些外语啊，所以我就移民过来英国。我只是想我的孩子得到一些比较好的教育。我没什么想，没什么理想，我也没什么大的计划。我只是来到这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是吗？神从来没有偶然，没有意外。你在这里不是偶然，不是意外的。可能你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还不迟，我们仍然可以寻求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让你的下半场人生当中过得更精彩，余下的一生更加被神使用。你有感觉到神在呼唤你吗？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感谢神，你是我们人生的主。在我们母胎里面的时候，你已经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主，我们的一生都在你手中，就好像你 呼召了约瑟一样，他完全的顺服，完成神你给他的人生的计划使命。主，今天我们也需要在你面前寻求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如果你还不认识神，你还可能也不知道神有什么计划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可以向神默默的祷告，神，我要认识你，我要认识我生命的源头，我要参与你拯救的计划，我要知道你在我生命当中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我愿意被神你使用。可能在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姊妹心里面常常感受到神呼召你呼吁你去服侍他的，可能在不同的工厂，可能在不同的国家，神的感动在你身上，他说你出来吧，你来服侍我，你愿意吗？你愿意出来全职的去服侍这一位爱你的神吗？完成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吗？他在你身上的他的心意吗？愿意把你余下的一生被神使用吗？主啊，我为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有声无声的在神你面前摆上的，求神你使用，求神你把他们分别为圣，求神你把他们选召出来成为你合用的工人，在这个世界神你拯救的计划当中有份，成就神你的计划。听我们献上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